第四章，我在修院住了将近八个月，父亲便带我回家。母亲经常叫我到他的身边，开始对我有些好感，可是他仍旧偏爱我的兄弟，人们对此都不以为然。即使在我生病时，若是我喜欢什么，兄弟也要。尽管他完全健康，母亲还是从我手里夺去给他。他经常使我受苦。有一次，他叫我爬到马车顶上，然后把我推下地，使我跌得身上伤痕累累。他有时还打我，但是无论他做什么，即使有多少错，母亲总是纵容他，一言不发，或者为他找借口解释。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使我的脾气变坏了，我再也没有兴趣行善，心里想，反正都不好，又何必做好事呢？天主啊，我那时做好事并非单为了你，因为当人们不在意时，我便自暴自弃了。倘若我知道如何善用你赐给我的这些十字架考验，我的灵修就该大有进步，不会因此误入歧途，而且使我更迅速归向你了。我目睹母亲事事偏袒兄弟，因此嫉妒他，无论他做什么都是对的，而我总是错的。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就溺爱兄弟，并设法迫害我。为了讨取母亲的欢心，我也确实不好，就因此再次堕落到说谎及发脾气的坏习惯中。尽管我有着许多毛病，却对穷人仁慈慷慨。我特别勤奋，向天主虔诚祈祷，爱听人们谈论天主，还喜欢阅读好书。我相信，当你看到我生活中的这些冲突和矛盾，你一定很惊讶。不过下文会让你更惊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恶习也日益增强了。由于我理智的成熟，非但没有纠正这些错误的行为，反而助长我犯罪的习气。我的天主啊，当我的忘恩负义加增时，你的恩宠也加倍了。你像围攻城堡一样包围我的心灵，而我却拼命抵挡你的攻击。我在这可怜悲哀的地方筑起防御工程，每天用加倍的罪恶行为来阻止你征服我的心灵。当你即将战胜这忘恩负义之心时，我以反击炮火设立壁垒来拦阻你的仁慈，堵塞你恩宠的途径。主啊，世上只有你神圣的爱火能征服我心，我们不能抗拒恩宠。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有太长久、太痛苦、致命的自由经验。我曾将通往我心灵的途径关闭，令我听不见天主轻轻的召唤，叫我回头皈依他的神秘声音。确实，自幼年起，我就亲身经历了许多苦难，不是疾病，就是迫害。我母亲派遣来照料我的女佣人，在替我梳头时经常打我。她不是叫我把头转过去，而是用怒吼及痛打的方法使我转头。所有一切的事情似乎都在惩罚我。可是，天主啊，这并没有促使我归向你，只是令我心情烦躁，精神痛苦。父亲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很疼爱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我非常爱他，但同时也畏惧他，所以不敢告诉他什么。母亲常在父亲面前抱怨我的行为，但是父亲总是回答说，白天有12个小时，他会慢慢变得更聪明， 这种严厉苛刻的待遇，使我原本温和平易近人的天性变得脾气急躁，但对我的心灵还不是最坏的。最致命的伤害是，因为不能忍受虐待我的人，我就尽量亲近爱抚我的人。他们对我过于骄纵，使我堕落，步上自我毁灭的途径。父亲见我长大了，就把我送到乌苏勒修院过四旬严斋期，准备在复活节，当我年满11岁时，让我领第一次的圣体圣事。在这里，父亲把我托付给他的女儿，我最亲爱的姐姐，她加倍细心照顾我，教我竭尽全力做最好的准备，来迎接这热心神工领圣体。我现在只想以最虔诚恳切的心情把自己奉献给天主。我在心灵内经常感觉到善良天性与坏习惯在搏斗，我因此做了些赎罪善功。由于我几乎整天跟姐姐在一起，而她所教导的第一班寄宿生都很通情达理，很有礼貌，我与他们相处时也变得通情达理而有礼貌。我的天性向善，热爱美好的事物，是以尊尊善诱，严厉苛刻地教育我，简直就是残酷虐待我。我极容易被温柔善良所征服，亲爱的姐姐不必疾言厉色，就能使我欣然听从她的一切要求。复活节终于来临了，那天在总告解之后，我欣喜万分，以极其敬虔的心情领受了第一次的圣体圣事。我在那里一直住到圣神降临周。我同母异父的姐姐是第二班的女教师，轮到她的那个星期，她要我到她的班上去。她的作风截然不同，竟冷却了我的热心。我不再感觉到第一次领圣体时的那股崭新的虔诚热情以及心灵的喜悦。唉，灵性的喜悦只是昙花一现，匆匆消失。我要离开修院回家去，远离了宗教气氛的保护、熏陶和责任。我的缺点、过失和麻烦又卷土重来。我长得很高了，母亲比以往更喜欢我，就细心打扮我，带我出去见朋友，还经常带我出远门。她对天主赐给我的美貌感到格外骄傲自豪，本该为着美貌赞美称颂天主，我却因此而虚荣骄傲。那时有几个人向我求婚，但因我年纪不足12岁，父亲全都拒绝了。我非常喜爱读书，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独自安静地读书。不过至少有一段时间，能有效地使我完全归向天主的是，父亲有位侄儿要到交趾支那地方去传道，路过我们的家。那时我恰巧打破常规，跟朋友们出去散步了。等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家里的人就对我描述他崇高圣洁的品德，以及他所讲过的话。我非常感动，心里难过极了，甚至哭了一日一夜。次日清晨，我立刻去见我的告解神父，悲痛欲绝地对他说，为什么呀，神父？难道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要下地狱吗？哎呀，快救救我吧！他见我如此难过，非常惊讶，竭尽全力安慰我说，其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即使在我固态复萌的时候，我还是循规蹈矩，严格听话，经常谨慎地去办告解。自从我去向他告解之后，我的生活就更有规律了。你呀， 充满慈爱的天主啊，多少次你来轻敲我的心扉，我却没有为你敞开，多少次你用猝死来惊吓我，然而这一切只给我留下转瞬即逝的印象。顷刻间我又回到往日的忘恩负义，但这一次你却抓住和掳走了我的心。唉，我如今得罪你，使你不高兴，我要承受多少痛苦折磨，多少的懊悔，多少的哀叹，多少的哭泣呀！看到我的情形，谁不相信我的悔改会持续终生呢？我的天主啊，我真心诚意地把这颗心给你时，你为什么不亲自取走它呢？或者你果真取走了它，为什么又让它再次逃脱呢？难道你没有力量留住它吗？也许你把我这颗心留给我自己，好彰显你的无限慈悲，让我冤深的罪孽成为你良善心迁的胜利纪念碑。此后我就竭尽全力完成所有的职责，我怀着深切痛悔的心情做了总告诫，我泪流满面，坦诚地告明了我所知道的所有罪过。我彻底改变了，几乎令人不认识，我甚至连最轻微的罪过也不会明知故犯。去办告诫时，他们找不到任何罪过来赦免。我轻易发觉自己每项最细微的过失，靠着天主的恩宠，使我在许多事情上成功地征服了自己。我只有些残留的脾气，有时还难以克服，但每当我因脾气对任何人稍微有些不客气，即使是对佣人们，我都立刻向他们道歉，请他们饶恕，这样就能降服怒气和骄傲，因为怒气是骄傲的女儿。没有任何事情能触怒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在灵魂中骄傲最后才死去，在外表的行为上脾气最后才死去。一个彻底放下完全死于自我的灵魂内是找不到怒气的。有些人当他们踏上逆来顺受的光明和慈爱的道路时，心灵就充满了圣宠和平安，便以为自己的灵修生命已达登峰造极境界。其实他们大错特错了，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地仔细审查两件事，就不难分辨。首先，如果他们天性活泼热情又急躁暴烈，我没有讲性情麻木不仁的人，就会注意到烦恼和冲动会不时让他们突然爆发，这种失控的爆发非常有用，能使他们因蒙羞而谦卑，而且能摧毁自我。但当自我完全被摧毁时，所有的脾气便会烟消云散，就不会再陷入这种境地了。其实他们还经常感到内心有发怒的冲动，只是温馨的恩宠将怒气压住了。他们如果稍微松懈，就会固态复萌而犯罪了。有些人认为自己很温柔，其实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刺激他们罢了。我并非指这种人，因为没有经过考验的温柔，不过是徒有外表的绣花枕头。这种人在没有事情时看似圣人，一旦置身逆境受刺激时，就会立刻显出许多缺点。他们以为这些缺点已经死了，其实他们不过在那里沉睡着，没有被唤醒罢了。我热心做自己的灵修功课，我关起门来整天读书和祈祷， 我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了穷人，甚至拿家里的床单施舍给他们。我教他们天主教的教义问答，而且当我父母不在家里用餐时，我便请他们吃饭，还非常敬重地招待他们。我读过圣方济各、沙雷士的著作和张岛夫人传记，因此首次知道什么是默祷，便恳求我的告诫神父教导我这种静默的心祷，但他不肯，我就自己努力尝试，但不成功。那时我认为是自己不会想象的缘故，我以为若不在心灵中形成某些思想，然后深入思索探究，就不能做默祷。这难处困扰我相当长时间，但我仍孜孜不倦地尝试，而且恳切地祈求天主恩赐我这种祈祷的圣宠。张岛夫人传记中所记载的事迹令我心驰神往，我是那么的幼稚，以为应该模仿他所做的一切。我也始发他所发的誓愿，要修完美的圣德，要在万事上奉行天主的旨意。有一天我读到他按照圣经的建议，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同印记，就用一块烧红的热铁，上面刻着耶稣的圣名，他把这神圣的名字烙印在自己的心上。我因不能效法他感到很难过，我就把这神圣崇敬的名字用很大的字体写在纸片上，再用丝带和大针扣在皮肤的四周，我就这样佩戴了一段时间。在这之后我就一心想当修女，由于我特别敬爱圣方济各沙雷士，也不考虑别的修会，便经常到修院去求他们收留我。我时常从家里悄悄溜出去，百般的恳求院长允许我参加他们的修会，尽管他们非常乐意接纳我，即使对他们有世俗的名利益处，也不敢录取我，因为害怕我的父亲，他对我的钟爱是众所周知的，况且我还不足12岁。那时我父亲的一位侄女住在我们家里，她有重大的责任和义务照顾我，她非常贤惠，可惜她父亲没有充裕的钱财使她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我们。她发现了我渴望当修女，因为怕别人责怪她怂恿我，就去见我的告诫神父，请他禁止我到修院去。不过神父不敢贸然行事，是怕得罪了那个修院，因为他们已认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了。我父亲虽然绝不愿为了任何世间儿女情而阻碍真正的天主圣召，但每当他听到我说要当修女时，仍不免泪流满面。然而我非常渴望出家当修女，便热切恳求母亲带我去修院，但她不肯，怕使我父亲难过，而且父亲当时又不在家，她就推辞说等他回来再说。